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9年12月3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一表示，如果美中两国不能达成贸易协议，美国将提高对中国商品的关税。罗斯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说，12月15号是合理的最后期限。他说，如果从现在到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发生，总统已经明确地表示他将加增关税。美中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原本预计在11月完成，但是随着北京方面施压，要求更广泛地取消关税，而华盛顿方面也提出要求更多的反制，这项协议被推迟。罗斯认为，中国经济放缓使其更急迫地想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说，我们的经济非常强劲，他们有很多问题。罗斯指的是中国供应链空心化、债务水平大幅度提高和消费者信心下滑。中国经济在第三季度仅增长6%，增速低于近30年来的最低水平。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表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生效对美中贸易谈判没有好处。不过他说，他相信北京仍然希望达成协议。特朗普在准备启程前往伦敦参加北约峰会之际，在白宫南草坪对记者说，中方总是在谈判，但是中方希望达成协议。当被问到日前被签署惩罚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对美中贸易谈判有什么影响时，特朗普说，这对贸易谈判没有好处，但是我们姑且看看会发生什么吧。特朗普总统上个星期签署了近乎获得国会两院一致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以及没有任何反对票的香港保护香港法案。中国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中国星期一宣布反制措施，制裁美国一些非政府组织，并禁止美舰访港，同时警告中方会根据形势的发展采取进一步必要行动。北京星期一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自由之家、人权观察等总部在美国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列入制裁名单，作为报复美国通过并实施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一部分。不过，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等组织发表声明，反驳中国的说法。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在声明中说，他们为香港一些促进和保护公民权利和民主的组织提供资金，但是没有资助或组织任何的抗议活动。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的自由之家主席阿布拉莫瓦茨12月3号发表声明指出，该组织努力维护全球各地民主与人权已经78年。为了履行这项使命，自由之家与争取自由并呼吁北京遵守中英联合声明的香港人民站在一起。自由之家也不需要中共的许可来支持这些合法目标。这项声明还说，中国的好战威胁与民主价值及普世人权背道而驰，宽待警察对学生及儿童的暴力行为，不愿对 这类暴行负责，拒绝普选等行为是可避的。压制宗教自由，将百万人关押在集中营，强迫灌输思想，不停地监视恐吓平民也是可避的。由于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国会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中国外交部12月2号宣布将制裁包括自由之家在内的多个非政府组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一在一次公开活动中讨论了香港问题，包括最近生效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麦康奈尔说，言论自由和民主选举观念扩散到中国大陆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最坏的噩梦。蓬佩奥再次表示，美国要求中共信守一国两制的承诺，并说这是一项联合国备案的条约义务。星期一，蓬佩奥国务卿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大学的麦康纳尔中心发表演说。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新闻简报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呢？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去 eBay 上卖个东西。
First, you have to create an account. Then you will have to write a description of the item and upload some pictures.
看看怎么解决信用卡的巨额欠费。
Your bank should be willing to reduce your debt if you can work out a repayment schedule.
还要告诉你怎么说，难以想象。
I was a huge fan of eBay when I was in college. Sometimes I would skip class just to make sure I won an auction I had bid on.
Yep. I think internet is the second best invention in the whole world.
What's the best one?
Duh, it's glasses, of course. 我这个瞎子要是没有眼镜我不就完了。好了好了，我们言归正传，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Unthinkable. Unthinkable is spelled U-N-T-H-I-N-K-A-B-L-E. Unthinkable.
Unthinkable 意思是无法想象的。
U.S. companies are preparing for the once unthinkable, that Greece might leave the Eurozone.
美国公司为希腊可能离开欧元区做准备，这本来是无法想象的事情。美式足球 NFL 的很多后卫球员一贯以大块头著称，然而如今体重对身体的压力让很多球员难以承受。
Many supersized NFL players are now doing the unthinkable. They are on a diet.
很多大块头的 NFL 球员如今开始控制饮食，这在以前本来是无法想象的。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Unthinkable. Unthinkable. Unthinkable.
Speaking of unthinkable, the first thing that popped into my head is the Gundam style. Who would ever think that it could be so popular?
I know. When I first heard it, it was unthinkable that it would become so popular across the globe.
对啊，我还听说有人的婚礼就用 Gundam style 来做里面的舞曲。这太搞笑了吧。They might think it's funny now, but what about in 20 years? They're going to think they were crazy.
Yep. Did you see that we even have a Gundam style burrito in our cafeteria?
Yep.
But as with all pop music, I think this will gradually fizzle out.
Yep, I guess that's true for all pop music. 不过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儿 fizzle out. 咱们现在就来学学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86讲，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我侄女最近说想当律师，我问她为什么想当律师的时候，她说这样她就能挣大把钞票，住豪华公寓，去高级餐厅，而且啊还能环游世界。她没有意识到作为律师在职业生涯初期的工作时间有多长，他们又得为了工作牺牲多少个人生活。我想她如果知道了她想成为律师的兴趣，可能就可以用下面的这个词来形容
Fizzle out. Fizzle is spelled F-I-Z-Z-L-E, fizzle, fizzle out.
Fizzle 这个词本身的意思是失败，而 fizzle out 作为一个词组，意思是归于失败，渐渐消失。有一项调查显示，很多法学院的学生都是这样。
Once they discover how consuming that profession is, their enthusiasm seems to fizzle out.
当他们了解到律师行业有多忙之后，他们此前的热情就会渐渐褪去。在下面的例子里，我们要来听听一对情侣 Chris 和 Sandy 的故事。
Chris and Sandy started dating months ago. All of our friends thought they made a great couple. Soon, they moved in together and there was talks about them getting married. What Chris hadn't realized was that Sandy had an uncontrollable temper. Soon, their relationship fizzled out.We were sad to learn that another promising love affair came to an end.
这段话是说，几个月前 ，Chris 和 Sandy 开始约会，朋友们都认为他们很合适。没过多久，他们就搬到一起住了。还有人听说他们快要结婚了。Chris 不知道的是 ，Sandy 脾气很不好，后来他们的感情就慢慢淡薄了。我们很失望地看到， 本来特别有希望的一对情侣并没有走到一块儿。
结婚前发现不合适，总比结了婚再离婚好吧。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他经常在网络上认识人聊天交友，可是真见了面总发现那个人根本就不是网上说的那么回事。
The dates often fizzle out and my friend goes home depressed.
约会经常不了了之，我朋友还特郁闷。所以说啊，寻找另一半得靠运气。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Chris and Sandy started dating months ago. All of our friends thought they made a great couple. Soon, they moved in together, and there was talk about them getting married. What Chris hadn't realized was that Sandy had an uncontrollable temper. Soon, their relationship fizzled out. We were sad to learn that another promising love affair came to an end.
在美国，经常有组织马拉松或是各种比赛来为抗击癌症募捐的活动。在下面的例子里，一个竞赛组织团队的资金慢慢枯竭了，这是为什么呢？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Hundreds of races take place every year to raise money to fight lung cancer. But one organization has been having trouble getting contributions. That's because its president was recently caught stealing and then lying about it. No wonder funding is fizzling out.
这段话是说，每年都会有几百个竞赛项目为抗击肺癌筹集资金，但是其中一个组织今年募集的资金特别少。结果有人发现这个组织的主席挪用公款，而且还撒谎，难怪他们筹集的资金越来越少。
基金的经营出现问题后，一旦主要支持者退出，其他人就会跟着退出。这就好像去参加一个派对，一旦有人开始离开，慢慢大家就会接二连三地跟着回家。
The party begins to fizzle out.
派对就会慢慢结束。好的，言归正传，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Hundreds of races take place every year to raise money to fight lung cancer. But one organization has been having trouble getting contributions. That's because its president was recently caught stealing and then lying about it. No wonder funding is fizzling out.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fizzle out， 意思是归于失败，渐渐消失。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谢谢各位的收听。So Mike， 节目刚开始的时候你说大学的时候成天在 eBay 上买东西，那你都买了什么嘛？
I bought everything there. Books, my iPod,Clothes, computers. I even got my Jeep from eBay.
啊，在网上买吉普车？你也太牛了吧。
It's actually really convenient. I just saw an ad and went to see the Jeep. And well, it was love at first sight. But then eBay started to fizzle out. And now Amazon and Craigslist have basically replaced it.
原来是这样。不过呢，网上购物现在是越来越方便，大家也经常在网上卖自己不要的东西。在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我们就要跟着 Chloe 一块来在网上贴广告，我们赶快来听听吧。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电脑单元的终极课程。 Chloe 家里有很多用不着的东西，她想上网把它们卖了。上一次他的电脑上不了网，东西没卖成。现在啊，网修好了， Chloe 的朋友 Matt 过来帮他在网上发帖子卖货。
That's right, Winnie. Let's hope Matt is more helpful selling things than he was fixing the internet.
Chloe, you are really lucky that I am here to help you sell this stuff online. I am an expert at this.
Well, you also said you were an expert at fixing my computer, but you couldn't do that at all.
Believe me, this time I mean it. I am going to help you sell your things for a lot of money.
I guess I have to trust you. I've never posted an advertisement on the internet before. What should we do first?
Ah, Matt 又来了，说自己啊是上网卖东西的行家，他呀一定又在吹牛。哎，对了 ，Professor Chloe 说他想在网上 post 一则广告。Post 这个词在这里是登的意思吧
？That's right.You can also post pictures on a website or post comments on a blog.
在网上登广告、发照片、写评论都可以说 post。
The first thing we have to do is decide where we want to post the ad. Do you want to auction it on eBay?
Yeah, that sounds good. How do I do that?
Well, first you have to create an account. Then you will have to write a description of the item and upload some pictures. What are you selling?
I'm selling my bike. I don't ride it very often anymore, but it's still in good condition.
Professor Bowman, auction, A-U-C-T-I-O-N.是拍卖的意思吗?
That's exactly right, Winnie. What does Matt say Chloe has to do to auction her bike online?
他说 Chloe 可以去拍卖网站 eBay 先注册一个账号 account, 然后呢就可以卖他的自行车了。
Winnie, you can also create other kinds of accounts on the internet, such as an email account. Matt also says Chloe needs to upload some pictures. Do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这个啊，我知道 ，upload 上传跟 download 下载正好是相反。卖东西啊，当然最好有照片，所以呢，要 upload some pictures 上传一些照片。
You know what else you can do? You can post a link to the bike company's website so that people can find more information about it.
That's a great idea, but how much do you think I should sell it for?
We can search the advertisements for other bicycles on eBay and see what the asking price is.
Hey, great idea! You know, Matt, you're a lot better at selling things online than you are at fixing computers.
So, Winnie, what does Matt say Chloe should post on her advertisement?
Matt 说 Chloe 应该在广告里放个 link, 链接接到自行车厂家的网站。这样呢，感兴趣的买主就能更多的了解这辆车的情况了。
Right. You can also use the word link as a verb, too. For example, you can link from one page to the next by clicking on the link.
Oh, link 还可以当动词用。哎，对了 ,Professor, 什么是 asking price?
It's the original price you ask for before you start negotiating.
Oh, asking price 就是卖家开出的要价。
Well, it looks like we are finished posting the ad. Do you think I will get any responses?
Maybe. It would also be a good idea to post a link to your ad on your personal webpage.
Oh yeah, I've got a MyFace page. Maybe some of my friends would want to buy my bike.
Well, post the link and see what happens. MyFace gets a lot of traffic.
Professor, Matt 说 MyFace 这个网站 gets a lot of traffic. Traffic 不是指马路上的车吗?
Yes.But you can talk about internet traffic, too.
Oh, internet traffic 应该啊就是网站的访问量。哎 ,Professor, Matt 这一次好像没有吹牛哎，他的确帮了 Chloe 不少忙，希望 Chloe 的自行车能够很快地卖出去。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原来 Chloe 要卖自己的自行车。他准备先 register for an account on eBay, 注册账号，然后 upload some pictures, 上传一些照片，给出 asking price, 卖家要价，而且呢，还要跟他的个人网站连起来 to attract more traffic, 增加点击量。看来这次 Matt 帮了他蛮多忙的嘛。
Yep, I definitely prefer buying things on eBay or Amazon over shopping in the mall. A, it's more convenient, and B,You can find a better deal on the internet.
对啊，好像很多理财专家都说，其实很多东西都没有必要买新的，二手的跟新的一样好，而且价钱还便宜非常多。
There you go. Shop smart, and you won't be in debt.
Exactly. 在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负债累累的 Jane 正在请教公司的财务专家 Vincent 和 Anna 怎么摆脱债务。我们一块来听听吧。
礼节美语，
Jen
便找上司 Vincent， 不过可不是为了工作的事儿。
Hi, Vincent. Got a second?
Sure, Jane. Come in. Grab a seat. What's on your mind?
Well, I know this doesn't fall under your responsibilities, but I really need some advice. Do you mind?
No, not at all. Shoot.
Okay, I'll just say it. I'm quite heavily in debt, and I need advice on how to get out of this hole I'm in.
Jane, 问 Vincent 有没有时间。
Got a second?
请别人坐可以说。
Grab a seat.
Vincent 让 Jane...
Shoot, S-H-O-O-T.
Shoot, 在这里不是开枪，而是说吧。原来 Jane 是因为债务缠身。
Heavily in debt.
他让 Vincent 帮他出主意。
To get out of this hole.
摆脱困境。
I see. Is this mainly credit card debt?
Yes, but there's a mortgage and car payments as well.
You know what?I'm going to ask Anna Wong to join our conversation. She's our company's financial expert. Anna, would you mind joining me for a second? Thanks.
Oh, I don't want to be a burden.
No, it's really no problem. Millions of people have fallen into debt, and it's great that you are trying to take positive action. Oh, hi, Anna. This is Jane.
Hi, Vince. Hi, Jane.
Jane, 不光信用卡欠了很多钱，还有房贷和车贷。Vincent 请公司的财务专家Anna 来咨询，我们注意听 Jane 到底欠了多少钱。
Jane wants advice on how to get out of credit card debt.
Ah, that's a popular problem these days. Can I ask how much you owe?
It's kind of embarrassing. But okay, $25,000.
Jane, I'm going to be blunt. If I were you, I'd cut up all my credit cards today.
All of them?
Well, you might want to keep one for emergencies, but the point is, stop using the cards.
Wow, Jane 一共欠了$25,000. Anna 说
I'm going to be blunt.
我就直话直说吧，要是我今天就把信用卡都剪碎。
The point is, stop using the cards.
关键就是不能再刷卡了。
I never us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fine print, but one day I looked up the details for my bank, and guess what? I discovered I got charged 14% interest.
Yes, you really have to read the fine print. In Jane's case, though, I'd recommend actually canceling the cards.
Can't I get the bank to lower my interest rates?
Sure, but you also want to stop new spending. When you buy something with a credit card, you think you are paying what the price tag says.But really, there are a lot of extras.
消费者一定要注意信用卡的
fine print.
合同细则。Vincent 的银行要收他14%的利率。刷卡购物，你以为付的是商品标价
？The price tag.
可实际上有很多额外收费。
A lot of extras.
那么 ，Jane 具体该怎么做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原来 Jane is heavily in debt, 债务缠身，请 Vincent 和 Anna 帮她出主意 to get out of this hole, 摆脱困境。Anna 说她的建议是把信用卡都剪碎 stop using the cards, 不能再刷卡了。而且用信用卡一定要注意 read the fine print, 阅读合同细则。Jane 的银行就收取她14%的利润 there are a lot of extras, 有很多额外费用。
That's why Warren Buffett said that everyone only needs one credit card. The more credit cards you have, the more you will spend. Sometimes people just lose track of their spending. Then the next thing you know, they're in major debt.
没错，刷信用卡呢，老让人觉得没花钱似的。其实啊，零零碎碎加起来一点也不少。现在就有很多财务顾问建议大家开始使用 cash, 现金。你看我们中国人民多么聪明，一直在使用嘛。
I agree with you on that. On average, Chinese households save around 25% of their salary, while Americans save less than 10%. We need to learn from you guys in that aspect.
不错不错，先给老师端一杯茶来吧。好了，不开玩笑了，我们还是接着来听听 Anna 给了 Jane 什么建议吧。
礼节美语。
Jane 向上司 Vincent 和财务专家 Anna 请教如何才能摆脱信用卡债务。Anna 建议说
You have to freeze everything and reevaluate your position. Figure out exactly, to the dollar, how much you owe and who you owe it to.
How can I get the credit card companies to stop calling me 100 times a day?
Well, they can be quite persistent, can't they?
They need to be convinced that you're serious about getting your finances in order. You will probably need to go down and speak with a bank representative.
Your bank should be willing to reduce your debt if you can work out a repayment schedule.
Anna 建议 Jane,
freeze everything and reevaluate your position.
冻结一切财务活动。对现状重新评估，看自己到底欠谁的钱，欠多少钱。要想让信用卡公司别没完没了的打电话催债。
Stop calling me 100 times a day.
就要让他们相信你真心想把债务付清。
Get the finances in order.
安娜还建议 Jane 去找银行。
Work out a repayment schedule.
就如何分期分批还清债务达成协议。
I think I made a bad decision with my car as well. I chose the 5-year payment plan, but with interest, it's actually much more expensive than the 3-year plan.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you do the math before you sign any papers. Can I be blunt with you?
Yes, I can take it.
You can't be financially healthy if you're lazy. Many people make really bad decisions just because they're too lazy to really figure it out.
I'm sure guilty of that.
Yes, I agree. I'm going to start paying better attention.
没错，在任何贷款协议上签字之前，一定要
do the math，
把账算清楚。安娜说，很多人在财务上犯错误，都是因为懒得去算这笔账。Vincent 承认，他就是这样的人。
I am sure guilty of that.
好，我们言归正传。Jane 要还清债务，具体有哪些步骤呢？
So let's see if I can summarize the plan. One.Stop spending. 2. Talk to the banks and work out a deal. And 3. Pay closer attention to the fine print.
That's pretty much it. Becoming a financially healthy person is possible, but it takes exercise.
So basically, my brain needs to go to the gym. Thank you both very much. I appreciate your good counsel.
第一不能再随便花钱。第二，跟银行谈一谈
，work out a deal，
设法达成还钱的协议。第三，以后务必注意财务协议的细则。安娜打比方说，要做一个财务上的健康人是可能的，但是需要练习。Jane也开玩笑说，要让自己的大脑去健身房去锻炼。
See, Mike, you can't be lazy if you want to be financially healthy. You need to be as hardworking as I am. So, before I give you any more important tips, I need a cheesecake and a cup of latte.
Cheesecake? Tell you what, when you get physically fit, I'll stop being lazy with my finances.
Mister, you're in serious trouble.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生效对美中贸易谈判没有好处。不过他说，他相信北京仍然希望达成协议。特朗普在准备启程前往伦敦参加北约峰会之际，在白宫南草坪对记者说，中方总是在谈判，但是中方希望达成协议。当被问到日前被签署惩罚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对美中贸易谈判有什么影响的时候，特朗普说，这对贸易谈判没有好处，但是我们姑且看看会发生什么吧。特朗普总统上个星期签署了近乎获得美国国会两院一致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以及没有任何反对票的香港保护香港法案。中国提出强烈抗议，中国星期一宣布反制措施，制裁美国一些非政府组织，并禁止美国军舰访港，同时警告中方会根据形势发展采取进一步必要行动。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一表示，如果美中两国不能达成贸易协议，美国将提高对中国商品的关税。罗斯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说，12月15号是合理的最后期限。他说，如果从现在到那个时候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发生，总统已经明确地表示他将加征关税。美中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原本预计在11月完成，但是随着北京方面施压要求更广泛的取消关税，而华盛顿方面也提出要求更多的反制，该协议被推迟。罗斯认为，中国经济放缓使其更急迫地想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说，我们的经济非常强劲，他们有很多问题。罗斯指的是中国供应链空心化，债务水平大幅提高，和消费者信心下滑。中国经济在第三季度仅增长6%，增速处于近30年来的最低水平。北京星期一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自由之家、人权观察等总部在美国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列入制裁名单，作为报复美国通过并实施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一部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大量事实和证据表明，这些组织通过各种的方式支持反中乱港分子，极力教唆他们从事极端暴力犯罪行为，煽动港独分裂活动，对当前香港乱局负有重大责任。不过，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等组织发表声明反驳中国的说法。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在声明中说，他们为香港一些促进和保护公民权利和民主的组织提供资金，但是没有资助或组织任何的抗议活动。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的自由之家主席阿布拉莫瓦茨12月3号发表声明指出，该组织努力维护全球各地民主与人权已经78年，为了履行这项使命，自由之家与争取自由并呼吁北京遵守中英联合声明的香港人民站在一起，自由之家也不需要中共的许可来支持这些合法的目标。这项声明还说，中国的好战威胁与民主价值及普世人权背道而驰，宽待警察对学生及儿童的暴力行为，不愿对这类暴行负责，拒绝普选等行为是可避的。压制宗教自由，将百万人关押在集中营，强迫灌输思想，不停地监视恐吓平民也是可避的。由于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国会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中国外交部2号宣布将制裁包括自由之家在内的多个非政府组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一在一次公开的活动中讨论了香港问题，包括最近生效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麦康奈尔说，言论自由和民主选举观念扩散到中国大陆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最坏的噩梦。蓬佩奥再次表示，美国要求中共信守一国两制的承诺，并说这是一项联合国备案的条约义务。星期一，蓬佩奥国务卿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大学的麦康奈尔中心发表演说。在他演说完毕后的讨论环节，28年前与路易斯维尔大学共同创建该中心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来自肯塔基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麦康奈尔跟蓬佩奥讨论了香港问题。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2月2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国今年流年不利，逢九必乱呢，似乎再次应验。香港抗争持续半年未停，美国突破北京干预内政的警告，迅速完成香港立法，西方国家立法机构纷纷跟进，联手施压的架势初步形成。借助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气势，台湾民进党走出九合一选举的颓势，主张发展两岸关系的国民党选情低迷。此外，新疆再教育营文件被西方媒体曝光，澳大利亚中国间谍案持续发酵，中国面临六四镇压后最为恶劣的国际环境，官媒称西方势力和骚扰抹黑行动接踵而至。那么为什么中国周边烽烟四起？为什么港台齐声对中国说不？北京是否已经陷入了四面楚歌呢？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跟大家一道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讨论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中国官方媒体这环球时报呢发表一篇社评，称烽烟四起，中国人要眼不昏心不乱，其中列举了最近一段时间西方势力骚扰抹黑中国的一连串事例。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环球时报用烽烟四起来形容中国最近的多事之秋，那么就给我们介绍一下烽烟四起都有哪些烽烟，多事之秋又都有哪些大事呢？
环球时报用烽烟四起来形容中国在外部遭遇到各方面的挑战，陷入巨大的困境。除了你刚才提到的香港、台湾、新疆和澳大利亚这几件事之外呢，还有很多，比如南海，那么就上个月举行的东盟峰会，东盟以主席国声明的方式不点名的批评了中国在南海造岛，升高了地区紧张局势。另外在台海，那个美国国防部在7月份，出售坦克和这个导弹给台湾。另外呢，以航行自由的名义，多次派驱逐舰在台湾海峡航行。另外还有就是关于所谓这个窃取知识产权、窃取这个高科技机密，那么这个问题在这个很多国家也引起很强烈的一个反应。再有呢，中共他用这个所谓利用媒体交流的不对等，造成所谓锐实力啊，那么这个对很在一些国家那引起很多关那个这个抵制和不安。像这个澳大利亚王立强这件事情，那王立强未必是个看起来好像是个假间谍，但是由他引出的关于中共间谍活动很猖獗，这是一个真的问题，这个已经引起各方面的重视。首先是澳大利亚要准备成立专门的一些机构来对付这种问题。另外当然还有中国想借助华为来这个推行它的 5G， 这个也引起了很多国家包括美国这些的抵制。还有呢，你看就在几天前吧，这个意大利有几个议员邀请黄之锋做一个视频的这个听证会，那中国大使就提出抗议，结果招致了意大利的总理、外长和议长的齐声谴责。当然这个还不用不消说的，还有所谓的贸易战，这个一年多对中国的那个相当大。总的来说，有个基本情况就是呢，以美国为首，越来越多的国家清楚地意识到中共的政权的这种专制本性，就纷纷呢对他采取这个抵制和这个防范乃至围堵的这么一种政策啊，所以一种新冷战的格局呢已经在开始形成。那环球时报他的解释呢，他就解释说为什么烽烟四起呢，那就因为中国强大了，中国崛起了啊，所以就树大招风。可这种说法呢和中共自己原来的说法显然是互相矛盾的，因为中共过去的说法是中国强大了，中国崛起了，那么就 万邦来朝，四海归心。你看，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以来，特别热衷于举行各种大规模的，超豪华的这些国际活动，什么什么国际什么什么大会啦，什么世界什么大会啦，什么全球什么什么大会啦，就竭力营造出一种好像这个四海归心的这么一种印象。那时候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所谓的这个中国崛起。可是现在呢，当这个问题遭遇到这个巨大的挫折，他要用树大招风这种话来给自我辩解，那么前后的不一致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说呢，到今天来看起来呢，我觉得就在过去这一年多，尤其是近来，中共政权，严格说是中国政权，在外部世界所遭遇的那麻烦，那确实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呢，我们看到它这是一种趋势，而这种趋，也就是今后这种情况还会进一步的发展。
那么多事之秋，逢久必乱，这是民间的一个普遍流行的说法，也是中国民间呢对近百年历史的一个总结或者概括。今年好像似乎应验了。我来请教北京张立凡先生啊，有人说目前中国面临呢至少是六四镇压30年来最为不利的一个国际环境，那么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同意。当然这个所谓逢久必乱呢，这个说法有一点好像历史的说明论，就是因为中国人也是相信这些东西，就是所谓的天人感应啊，就是民之所欲天必从之。那么当然这个我们学中国历史就会看到有很多历史上的预言啊，所谓的这个谶纬之学都是讲这些东西。那这个具体到这个国运来讲呢，由按中国的这种传统的命理学，它是一年一小限，十年一大限。那这个正好呢，就是说这个逢久必乱呢，它显示了一种周期性的变化，特别是从1949年以来啊，这个到1959就西藏出事了，然后大饥荒开始了。69年呢，有中苏有珍宝岛之战，然后那一年这个国家主席刘少奇死了，然后79年是中越战争，89年六四事件，99年有一个法轮功这个学员为中南海，然后中国的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09年当然大家都还记得，就是新疆的75事件。所以这么看呢，确实就是逢久的时候容易出事儿，但是我们也不必以宿命论来看待这个问题，但是它确实有就是历史本身它就有一定的周期性，就是你积累的矛盾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会爆发一次。所以现在来看，我觉得，一个是拿它跟六四事件比，一个是拿它跟毛泽东时代比。那毛时代来讲呢，就是中国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老百姓的生活要求也很低，生活水准就低，也没有什么奢望，然后什么信息都没有，都是这个由官方来控制，官方想让你知道什么你就只能知道些什么。所以毛时代搞这个自力更生、闭门造车这一套，他能扛过去，啊，而且还自己造了两弹一星等等等等。但是到邓小平时代，就进入改革开放以后，出现这个六四事件，确实就是中国在当时陷入了这个国际上的孤立。但是也幸好还有一个，这个美国还伸了伸援手，就是实际上是美国的当时的政策啊，这个帮助中国走出了困境。比如先是每年给中国最惠的国待遇，然后是拉中国进入 WTO。从那以后，哎，中国的这个状况处境一下子就好转了，然后强大起来，到了今天，自以为可以这个跟美国争霸了。那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出现的这个环境，可是现在这种孤立啊，就没有美国这么一个朋友来帮你了， 啊，所以你从历史上看，美国并没有侵占中国的一寸土地，啊，而且美国在这个中国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从抗日战争我们算，啊，更远的你可以说列强想瓜分中国的时候，美国提出的是门户开放制，啊，那也就是，然后到抗日战争，美国支援中国，啊，到这个六四事件，实际上是美国帮助中国走出了困境，可是今天没有这样一个朋友了，啊，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困境，可能是确实是空前的。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两位电话或者是那个，我们有两位观众朋友呢，等候在电话线上要求加入我们的这个节目讨论。我们现在就来接他们的电话。首先呢是辽宁的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我想说的是呢，我希望中国人民看看那个当年的罗马尼亚、匈牙利，再看看波罗的海三国的人民，他们的话，群体反对共产党的统治。如果要是不起来反对共产党的话，共产党永远的话会统治你。
嗯，好的，好的，谢谢辽宁的吴先生，明白你的意思。上海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好，你好，主持人。
嗯。
就是我想问一下的，就是因为我也是从，因为共产党也帮助我很多，包括贫困补助什么东西。
嗯。
就是前期确实做了非常多的好事，但是，民主制度这一方面，就是民主法治这一方面，据我从外网看到的东西，就是，非常缺乏。就是我可以问一下，就是专家他们，就是对于中国民主法治这一方面，他会以个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更好的使中国社会向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上走？谢谢。
好的，那我们请两位专家简要回应一下这个我们这个上海李先生的这个问题。首先呢是胡平先生。
当然这个很困难，因为这个一言难尽，这是很大的一个话题。那当然在我看来，首先你中国就是要确立宪政民主的一个基本原则啊，然后呢首先就从这个从言论自由，从这个媒体新闻的自由，从释放一切思想犯、良心犯开始，这个是首先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再可以考虑从其他各个方面全面的推行这个民主制度。那尽管中国目前中国面临很多社会问题，我们也不能指望一旦民主，只要民主了，所有问题都能迎刃解决。但是毫无疑问，民主制度的建立会给所有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最好的方式，这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张先生，您有什么补充？
啊，这个其实毛泽东早就承诺过了，当年在这个跟黄炎培姚东队的时候就已经说了，就是要人人起来监督政府，啊，他认为这是一条新路，只不过是共产党承诺了没实现而已。所以现在共产党要做的事情，如果他想还想统治下去或者还想治理中国，他就应该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党必须在这个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啊，他必须接受民众的监督，必须让老百姓用一人一票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意愿，就像香港和台湾的老百姓一样，也和多数民主国家的老百姓一样，能够有选票。谢谢。
好的，那么在我们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那么在这个诸多的烽烟当中呢，美国看来是中共现在最大的一个麻烦制造者。贸易战啊，我们看到贸易战在前，香港法案在后，步步紧逼，刀刀见血。贸易战我们已经谈了很多了，现在呢，我们重点来谈谈特朗普刚刚签署的这个不久的这个香港法案。我来请教胡先生，对于美国的这个香港立法，有人说呢打中了中共的七寸，也有人说呢它的象征意义实际上大于实际意义。那么中国官媒我们看到更加轻蔑的把它斥之为废纸一张。那胡先生对此您有何评论？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当然有实际意义，它内容很明确很具体，是对症下药，所以可以说是直击中共要害啊，它绝不是废纸一张。这个法案通过之后呢，美国国会每年就会 审议香港的自治情况，决定是不是继续给香港特殊地位，包括是不是给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另外呢，还授权美国政府可以对侵犯人权的香港人士实行制裁，包括禁止入境美国呀，包括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等等。只不过我以为呢，也不宜片面的夸大这个法案的作用，因为这个法案谈到的很多内容在原来的一些法案相关法案中就本来就有了，比如香港的独立关税区的问题在1992年通过的香港关系法中间就有同样的规定，在今年6月10号，也就是百万港人和平大游行之后的第二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就发表声明，就谈到如果香港港府通过修例，美国将终止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又比如这个对侵犯人权的人士的这个制裁，那么2015年通过的那个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就有明确的规定，也在今年6月11号，美国的安全与经济审查委员会的副主席就提出要对推动修例的香港官员实施制裁，包括拒发签证，包括冻结资产，在美国资产。他这个副主席还谈到呢，美国还可以采用啊经济的、货币的、旅行的、运输的等多项政策工具来反制，可见呢，很多制裁手段是原来就有的。那么当然你现在加入了这个国会的这么一个审，这个一年一审，它毫无疑问是增加了它的力度。另外呢，这个其实这个新的法案，它最重要的和原来的法案不一样的，它增加的主要部分呢，就是关于特首和立法会的双真普选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法案，它的最初版本是2014年国会提出来的，当时正香港发生战中运动，而战中运动的目标呢，就是追求这个双真普选，所以这个原来的版本呢就很明确的规定，要求就是在2020年前实现港首、特首和立法会的双真普选啊。那么现在的版本呢，也提出了，也写进了这个类似的同样的这些规定，只是呢对特首的真普选没有写明时间限制，没有说哪一年前必须这么做，而对立法会的真普选呢，还写的就是2020年，还是2020年啊。那但是问题是，过去2014年的时候提这个法案的时候，和2020年还有6年，你现在只有1年了，那是。所以这个我看到泛民的一个议员叫莫乃光了，就说现在因为马上就是2020年了，你要求2020年就实现立法会的真普选，从程序上来讲恐怕都是来不及的，所以我也不太清楚。那到明年如果他香港还没有实现立法会的真普选，那你作何反应呢？这当然是一个问题。当然这里主要一个问题呢，现在这个新法案它主要就是增加了这个国会的1年1审，以及国会可以做出相关的决议。以前的香港关系法等等啊，那都是由总统来审查，由总统发出行政命令。那么现在这么一来呢，他等于是就除了总统，今后继续的会有他每年的一审和可能做出相关的行政命令之外，又加上了国会的这个参与。但这里就有个问题，我觉得需要说明，就是在特朗普总统在签署这个新法案的时候加了一句声明，这个声明就说呢，说这个法案的有些条款干扰到总统实行宪法所赋予外交权这个外交权利，因此呢就是我的政府将会根据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利来这个对待每一条条款这个就很多人就会误解，就理解为好像特朗普总统对这个法案有保留意见，或者就认为如果将来国会通过了某种做出决议决定要对这个实行某种制裁，可能特朗普不同意他就不执行，他依然我行我素，就可能有这个问题。当然我觉得这基本上是个误解，因为特朗普总统那句声明呢，他不是针对，不仅仅是针对这个香港这个法案，他对所有法案他都是这个态度。那去年这个 参众两院也通过一个关于亚洲的一个保证的一个法案，也是两院都是无异议通过的。那特朗普在签署的时候呢，底下也加上了一句同样的声明，就是说这个法案中的一些条款，就是干扰了我作为总统的权利，那我会按照我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利办。因为川普是总统嘛，他认为外交是总统的权利，他不太喜欢国会在这中间来这个插这么一手。当然这就可能出现像当年最惠国待遇的问题，你要国会都通过了决议，要求取消停止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可是当时的总统呢，老布什呢都给你否定掉了等等。当然从现在情况看起来呢，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非常小，因为我们看特朗普总统在香港问题上他的态度依然是非常坚定的。因为这也是一个很普遍流行的一种错觉，以为国会对香港问题很关心，特朗普总统呢只关心这个贸易，只关心生意，对香港把香港问题只当成个筹码，这个说法其实不正确。那我们看到，所以特朗普总统在别人问他是不是要签署的时候，他会说啊，要不是我，那香港早就夷为平地了等等。因为你确实得承认，其实从一开始，特朗普政府就表示了非常强硬的态度，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一开始就表明了，如果你香港通过修例，我就会停止你的独立关税区，就把这个最厉害的大棒就已经使出来了。以后呢，他有很多很多的表示，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他这个是个需要说明的。那现在你要说现在在特朗普签署这个声明之后，这个法案之后，很多港人举行集会感谢特朗普，那在我看来，其实早就该感谢。当特朗普政府在6月份提出这种表达自己的严正立场的时候，就应该感谢，就是应该感谢，因为这个对，确确实实大家都意识到，要使香港的问题，不至于恶化，要防止中共当局和港府在错误路上走得更远，那么美国的压力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个新通过的这个法案，再加上原来有的这个相关的法案，我想在这方面，美国方面确实已经尽到了极大的努力。他对今后他不但过去是这个样子，正是因为美国在使用了他的这个压力，才使这个过去这几个月香港的局势不至于那么恶化。那同样今后，我想他也同样会起到一种强有力的一种监督的作用。
借此机会，我们还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黄光哥他说，大陆确实没有民主自由，但是民生还是改善了许多，民主自由慢慢来吧，搞急了中国进入乱局也是可能的，对于中国这种国家，失去稳定就失去了一切。光哥啊，黄光哥的这种这个看法呢，在中国大陆是很有代表性的，也是很普遍的。我们现在看，我们从这个香港的这个抗争这个过程当中，中国民众的反应，中国大陆，我是指中国大陆民众的反应，我们就能充分看出这一点：怕乱，求稳。就像我们这位光哥说的，搞急了，中国进入乱局也是可能的，对于中国这种国家，失去稳定就失去了一切。我想请我们胡先生还利用最后有2分钟的时间，您评论一下我们这位光哥的这个观点好吗？
那事实上我们都很清楚，自由的民主的制度才能从根本上为一个社会、为一个国家提供这个长期的可靠的稳定啊。至于在转型期，它当然有可能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混乱，但是如果只要大家在对这个问题给予充分的注意，在这个转型过程中采取恰当的这个策略，我想那个大的混乱局面还是可以避免的。我们从苏联东欧的转变，他们的和平转变，稳定的转变，已经看到这么一种成功的先例，因此对此呢，我们应该有信心。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虽然我们很不顺利，张先生的线路总是被断，我们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